如观地性。那么这一句呢，正是说明这个说明这个地大啊。那么这个地，或者是就指这个地大之相，这个性呢，正是指这个地大之性啊，也分这个相性不同，不过是把它提出来。那么这一句也可以说是总说的，因为这个地大之性呢，它是属于这个皆问的啊、嗯。怎么叫做大呢？大就是普遍，因为它遍一切处，所以叫做大。因为如来尊者呢，他不能够同在这个地大，或者是非和和非不和和这个意义，所以佛呀让他说，你姑且的观看观看这个地大之性，除为大地，细为微尘。那么这个地大呢，指向那么它分为这么两种，在这个除且的这一方面，这是属于大地，也就是那个三全大地，那么就是平常我们所讲的，那么这是除且这一方面的。细微微尘，那么在这个地大最微小最微细的地方呢，那是属于微尘，微尘呢那是属于最小了。那么这个三寸大地呢，那是属于这个地大是最大的。那么分为这个一大除这个大小这个除细。那么佛为什么要分开这个大小的除细呢？那么下面呢，正是呀想要这个说明这个细是鬼孔的意思。指临习成虚彼即为十别迹象七分所成，更述更细临习啊，即是孔性。那么这一段呢，正是说明这个细识成孔，分析这个色法而入于这个虚空，就正是说明这种的道理。说既然有这个大地，而分析称之为这个伪尘了。指临习尘，指之乃指其终结，要其终结，乃指啊分析到它，指以这个临习尘。数比细比即为十别迹象七分所成，这个细就是分析，那么上边呢有这个大地把它分析成微尘，那么借由这个微尘呢，七分把它分为七分，分析为而为七分，叫做细比细比即为，那么就称之为即为之尘了。分析微尘七分，那么除去六分，剩下一分呢，就是叫做即为。那么再将这个即为，再把它分成七分，十别迹相，那么已经在成到这个十法别迹之相了。什么叫做别迹相呢？就是指的这个临习尘，就是已经进于这个十法之别迹了。那么这正是说明这个临习尘七分所成。怎么叫做七分所成呢？是分析这个即为，把它分析成七分，那么其余的六分不算，那么单单拿这一分呢，这正是属于这个七分所成的这个十别迹象。那么十别迹象叫什么名称呢？叫做临习尘，即临于虚空，已经是十的别迹了。更细临习即是空性，假使你要再拿这个临习成呀，更加的再来分析，分成了七分，把这个临习成也分成了七分。那么即是虚空，那么已经进入这个识别界了，再分七分之后啊，那么就是实实在在的，它已经入于这个空性之中了，而不能够成为这个实相这个实法了。所以 这叫即实空性，这就是分析这个实法而入于空。俄难然之灵虚，虚成虚空，导致虚空出生实相。那么这一段就是正式说明，那么俄难尊者所说的这个四大和合成就是成就一切。那么既然一切诸如是由四大和合而成的，那么这个虚空也是应该由这个四大和合而成啊。所以说又忽略成俄难，那么此下正是破这个用这个舍法和合什么样而成的虚空呢？然此灵虚俗称虚空啊，假使说你把这个灵虚尘分成七分，那么已经入于这个空性之中了，就然此灵虚虚那个虚就分析而成入于虚空之中，导致虚空出生实相。那么你俄呢就应当知道啊，这个广大的虚空是由分析这个灵虚尘而出生来的，就是出生一切。那么这广大的虚空它是出生于一切的实相的，由一切的实相分析而成为虚空的。所以说导致虚空那是出生于这个实相的，世界上有没有这种道理呢？那么这正是说明这个虚实而归于虚空。如今问也，由何何故出生世界诸变化相啊？那么你在前面你还问我啊，说是这个一世界一切万物呢都是由这个四大和合而出生，那么变化一切世界诸幻化相。那么既然一切幻化之相由四大和合而成，那么虚空也当然是由四大和合而成的了。如皆观之，以灵虚成，用即虚空是合合而有的，不应灵虚合成灵虚，又灵虚成输入空者，用即实相合合成空呢？那么前面那一段是把俄呢就问了，叠起来去问他，下边呢才正式的破除。那么既然是这个由这个舍法分析而成为虚空，那么也应该有这个虚空合合而成为这个灵虚尘。那么下边是分两处来破，用这个虚空合合而成为这个灵虚尘，又用这个灵虚尘分析而合合成为这个虚空，这分这两方面而来破除。说如皆观此以灵虚尘，用其虚空合合而有嘞，不用虚空合成，不用灵虚合成灵虚。那么这一句呢，正是说明，用这个几多的虚空而合成这么一个灵虚尘。说如俄难，姑且你得观看观看。那么此一个很小很小很微小的这么一个灵虚尘，用几虚空，那么用多少虚空而合成这么一个灵虚尘呢？因为虚空它是无形无相，本非实法，虚空怎么能够合合而成之为实呢？既然是的确不能够合合而成之为实，那么佛故意这样的问，其实也就是学发这种道理，也就是故意的难问俄难。所以说你看看这一个灵虚尘用几虚空，用了多少虚空合合而成为一个灵虚尘呢？说不用灵虚合成灵虚啊，不应当说拿这个一个灵虚尘合起来能缓叫做一个灵虚尘吧，没有这种理由啊。那么如果这样的，那么唯有合实而成实呢？ 原来二十这两种是合起来由小至十一大，不能不应该用这个临习呀、啊，而合起来还叫做临习成。其实呢，这个这个临习呀、啊，那么这个就说明这个合成这个临习成呢，那么就是原因老法师那上边有，那么就有三种的过处。第一，这合智而成为智这种的过处，一定要合他而成为智，或者智合他，他合智，不能够智而合为智，不能够灵虚成合为灵虚成。第二，合这个合一成一过，那么一定要合两个合到一起，不能够一合一。那么只有这个合多而为一，不能够这个这个合一而还归一义、还有这个合细成细过，那么合细一定是属于处，没有这个合细而还归于细的，就是不应该有这个临虚成合起来还归于临虚成。所以说只有合细而成处，那么这个没有这个是这个合细而成细的、所以说不应临虚合成临虚的，就是这三种的过处。那么下边的一破，又临虚成虚是空者，用即实相是合成虚空的。那么上边是破这个虚空而合成临虚成，那么在下边呢又破这个用几多临虚成而那个分析而合合成为这个广大的虚空呢？说又者呢，就说就是破除，再把这个临虚成再来分析，其分就分析为有空性的话，那么究竟在这样的虚空用几多这个临虚成分析这个临虚成，然后才能够合合起来成为这个外界广大的这么一个广大的虚空呢？其实这个根本是没有这个道理啊、那么合实当然是合实，合空是归于合空，没有这个分析这个色而成为这个广大虚空的。那么佛也是明明知而故问，非色合，那么这个色非是这个色非是合，那么空，那么色非合空而成，这个色呀也不是合这个虚空而成的。那么虚空呢，也不是分析这个色法而成的，这只不过是佛故意的那么难问。其实这样的难问呢，也是学佛这一种的道理。虚实是空，这个分析这个色，它是如空。那么其实这个根本就不是合合之意。那么色法尚且是不可以分析，那么广大的虚空怎么能够合，那么由合合而成呢？所以这种道理就是佛故意的难问，也是学明这种理，也这个理论。又在你合实了，合的时候就是一合一大了、如何能够这个合成这个虚空呢？所以下面讲这合实非空，下面讲然是合实，合实非空，然空合实，合空非实，实有可虚，空因何合？那么这一段呢，才正式说出这种道理。所以说到这个色法合合的时候啊，那是这个合合这个色法，而绝对不是合合而成这个虚空。然空合是虽然说这个广大的虚空，那么合合之时啊，那是这个合合这个虚空之性，而绝不是合合这个色法之性。那么这两句都是这样的意思，说色有可虚，空因合合，那个色法啊，你还可以把它来分析分析啊，有这个灵虚乃至这个这个地大分为这个微尘，微尘就分析这个即微就分析这个灵虚尘。那么色还可以来分析，那么空虚广大的虚空怎么样是合合这个而成呢？ 么其实啊，这佛讲断这一段的意思，也就是这个说明这个虚空啊，既然是非合合而有，那么也就正是雪发这个灵虚尘，那么也不是合合而有的。不但是虚空不是合合而有，那么说明这个灵虚尘呢，它也不是合合而有的。那么灵虚尘既然不是合合而有，那么这种世界呢，一切诸变化相，就是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这个种种诸法，那么它也不是合合而有的。灵虚尘既然不是合合而有，一切这个世界虚空广那么世界一切万法怎么是合合而有的呢？所以指着这个一切的万法是隐言合合而成诸法的，那是这个要是追究研究他这个真实的义理呢，那是可以说是不能够成就。那么这种这个微妙的意义啊，可以说虚空既然是非是合合而成，这一切这个诸法呢也是不能够合合而成。所以这正是啊用这种理论来破除这个合合这个生起一切的万法，有这个四大合合而生起这万法，破除这种的执着。虚空既然不可合，不是合合，十法也不是合合，那么一切这个以正二报啊，也不是合合而成的。正是学法这种道理。如也不知如来藏中，性是真空，性空真实，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非众生心应所知量，心也法现。那么这一课呢，是属于这个学理性。这个学呢，这正式的学是也是如来藏妙真如性。这如来藏妙真如性之中呢，它本来就具足这个色法虚空，那么具足这个色空之相，那么这一段是随这个地道啊，那么具足，那么色呢才正对于虚空，所以这正是也是具足这个色法与虚空之相，是如来藏性之中本来具足的。那么也是学法这个地大之身呢，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地大之相是属于虚妄的，那么地大之性就是如来藏性。如也不知，那么这个如也不知这一句话呢，这如正是指的这个恶难。所以你恶难呢，原本呢不能够了知，不能够悟入，也是不能够明白。那么为什么不能够明白呢？就是没有时间的智慧呀，穷来自己都没有开悟过，所以叫做如也不知。那么不知什么呢？这不知如来藏中，这个如来藏就指我们这个寂常的心性，是指我们的本有的真心呢。怎么叫做如来藏？如就是我们这个真心是不变之体，来就是我们的真心随缘之用。那么我们真心啊，具足不变之体，具足这个随缘之用，所以称之为藏。那么在这个四可其大，任何一法呢，是无一法而不在其中，无一法能出其外，所以叫做种，叫做如来藏种。这如也不知，说你恶难呢，根本不能够了解的如来藏中呀，是无一法而不在其中，无一法而能出其外。可以说，无不穷此法界了，是无不还归此法界了。性是真空，性空真实。那么这个性是指什么呢？这是指的如来藏妙真如性。色法指这个色字指什么呢？就是指的这个地大。 为什么这个地大而指的十法不指这个地大呢？这个十法它是属于总，它包含十，这个十法之中包含十一种十法。那么地大只是属于扁，那么拿这个总而说扁，所以叫做性识。那么按这个文字方面呢，也比较容易，这个按这个文方面的比较易，所以叫做性识。那么性识，我们这个如来藏性之中，那么本具之地大，是清净之识，所以叫做性识真空。那么这个性藏性之中本具之识呢，那么它就是这个真空之理。性空真实，那么如来藏性之中啊，本具的这个真空之理就是那个清净之真实，所以叫做性是真空，性空真实。那么这样子比较简单一点，还比较容易懂。也好像这个性就是我们如来藏性，实际是地大了。如来藏性之中啊，本具之实相。那么即之实相呢，原本就是这个真空之理性。故言这个性中之实相就是这个真空，性中之真空呢，就是我们这个之理性，清净之真实。在正是呀，这个无论是这个说这个实法，无论说这个空相，都是如来藏性之中本具的，是互融互解。那么不相同这个且时刻之中，是那个事相是非事照的。那么其他之中之稳呢，它都是理性之中本具的。那么前面这个事可，它是这个会事归理。那么是这个七大之种呢，就是性本具相，所以叫做性是真空，是性空真实。清净本然，周边法界。那个清净呢，清净本然这一句，就说的如来藏这个不变之体。如来藏清净不变之体呢，它是属于清净。为什么说清净呢？因为它穷来都不真染，它纵然是成佛而作众生，那么其体啊本质无染，所以称之为清净。本然是本质铁然，它是无着是无为。你像诸佛成了诸佛呀，那么此体呢并不整，那么众生作为众生的此体并不解。那么诸佛无知有所得，众生迷失迷之了有所失，那么此体呢是无着是无为，是不增不减，无得无失，非染非净，所以叫做本然，就是本质体然，叫做这个清净本然。那么这正是说明这个如来藏之体。走遍法界这一句呢，说明这个如来藏它的量。那么它的量呢是普照遍满十方法界，所以佛法界也离不开那么这个如来藏，众生法界一样离不开这个如来藏。所以如来藏性的走遍这个法界，就包含这个十法界。也可以说这个是好像现在是无不穷之法界流，无不还归其法界了，所以它是叫走遍法界。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心也法界。那么这三句呢，说明这个如来藏之用，它的功能作用。清净本然是体，走遍法界是量。那么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心也法界呢，这是属于它的用。这个众生心，这个众生心指什么呢？这个众生就指的这个十法界众生，心正是指的这个心性。随十法界的众生之心，应所之量，应其啊 称心所知之量，寻也，那么寻他嘎字呀，所造这个之也，法泄，法泄而成为这个事可其大。所以佛他是随这个无尽的因缘，那么应佛用这个应佛心也所知之量，那么寻缘寻佛的这个非有漏非无漏之眼，所以这个发现了佛法界的一个事可其大。假设我们众生呢是迷信迷以这个心性，那么就应这个众生啊所知之量，那么信这个众生啊这个所造这个啊菩萨们是随一有漏一无漏，那么二乘呢是随无漏，我们反复呢是随有漏，就信这些个言呢，法界而成为菩萨的事可其大，二乘的事可其大，乃至反复众生的事可其大，这都是行言而说法界的。所以叫随众生心应所资料行言法界，你这是算是在成佛。那么成佛一样是要了悟，就开悟我们这个如来藏性，就是开大圆解，然后修这个圆顿的止观为因，而成就无上菩提呢，这是果。一样要修这个非有漏、非无漏之眼，所以才能够成就佛界的这个事可其大。假设没有如来藏，那么怎么样成佛啊？假设没有如来藏，那么我们在这个九佛界之中，怎么能够成为这个九佛界的众生呢？所以这个如来藏，它虽然有不灭之体，可是它有这个随缘之用，随缘成佛，随缘做众生。只就是随心所量，随你这个所知之量，所以这个心里所造之也而发现这个事可其大，也就是我们现前所有这个神性世界以正而报。佛有佛的神性世界以正而报，菩萨二乘乃至凡夫各有各的这个以正神性世界以正而报，这都是有这个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心也发现而已。就是成佛也离不开，也离不开这个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心也发现，只是佛是随无上的众生。那么这个下边这个藕益大师这段文呢，那么各位同学也把它好好的看一看啊，我们没时间说的。世界无知，何谓因缘皆自然性？见识实心分别嫉妒，但有言说独无实意。那么这一颗呢，是随这个痴迷惑，痴就是何痴，何痴啊？这个世界人呢？他是无知无识，迷以如来藏性，那么他是惑于这个地大啊，这迷惑于这个地大，或者他说是因缘有，或者说是他是自然而生，这都是这个第六意识心这个虚妄分别。那么但有这个也说呢，没有真实的意义。说世界无知，那么这个世界呢，是包含这个九法界的众生。那么下面藕益大师这一段文的注解这个注解里边呢，也就说明这个这个九法界各有各的这个因缘自然迷惑之处啊。所以这个世界两个字呢，就指着这个九法界的众生。无知就是没有实际的智慧，纵然菩萨，那么他一样还没有这个究竟成佛，那么他这个无明迷惑还没有断尽，一样是属于这个无知。那么他一样还是在这个生相无明这一方面还是属于迷惑的，所以叫做世界无知，何谓因缘即自然？那么他的迷惑这个地大之性啊，或者是由这个因缘而有，或者是由这个自然而生的， 所以他不了解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随也不变，不变随也很了解。见识实心，那么这个呢，完全是运用他这个虚妄分别之识。那么也就是这个一切的执着，一切的嫉妒，是但有也说。那么这个说明这个因缘呢，那个是过去佛所在这个应付这个缺乘之人说这个因缘之教，自然呢也可以算是属于这个外道所说这个自然生一切万法之理论。所以但有也说，那么这个是单单的尤其一种虚妄不真实的也说，都是以但是要是追究其他的这个也下所含这个真实的义理呢，是不能够成就，是无有是处，没有这个真实的义理可谈。只不过在这个缺乘缺教之中，而佛或者随顺缺教之己，所以才过去所说那个因缘之教。所以在这楞严之经中呢，他所说的是这个中道了义，是第一义体无序论之法，所以才排除这个因缘自然。那么因为也就这部楞严，那么才晓得过去那个因缘所生之法呢，是属于有生有灭的。假使你不能够也就彻底了解这个第一义体呢，那么也就是不能够了解这个因缘所生之法呢，它是有生有灭。因此呢，那么在此呢，佛正是何时说是但有也说都无实义，那么也就包含这个因缘过去这个因缘所生之法之教呢，也都包含在其中了。那么这是在这个佛法之中比例的这么讲，但是呢，你也不可以说那个藏教啊就是没有用的，藏教是都完全是假的，也不可以这样的解释。那么这只是啊，按照这个如来说法这个次第，那么讲到这个远用无碍的道理之后啊，那个时候嘛是排斥这个。这个习的所说因缘之教，那么我们也是研究这个藏教或者这个唯识三论之中呢，一样还要以这种道理去研究啊，不可以拿这个次第来排斥这个缘用，也不可以拿这个缘用无碍的道理去排除这个次第，那个都不含糊这个佛意的啊。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了。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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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难，火性无我，即以主语。汝观城中未舍之甲，欲垂串死守之阳也，日且求火，乃至不应火光无穷之有。那么这一段是属于行可第二，名藏行，即火大性。藏性就是写法的说明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如来藏妙真如性呢，就是火大之性，所以叫做即火大性。那么火大之性它的来源从什么地方来的呢？ 就是如来藏中啊本质具足的。所以说有本来具足之火大，那么本来具足火大之性，然后呢再加以四照而造成了这种火大之相，所以成为这个火大。因此嘛，在这个壳门之中呢，叫做名如来藏即火大性，表明这个火大之性它的来源呢，就是由如来藏妙真如性的随缘，所以叫名藏性即火大性。这一壳又分为三壳，初破妄执，二学理性，三持迷惑。第一颗就是破妄执，刚才是我们所念的这一段。这个破就是破除虚妄执着，那么虚妄执着什么呢？那么它执着这个火大，它或者是和合的，或者不是和合的。那么这一颗如来啊，正是啊破除恶难尊者他执着，或者是和合，或者是不和合，这种虚妄的执着。下面呢，就是学理性，是学发这种火大之理性呢，它也不是和合，也不是不和合之理。既然非和合，非不和合是什么呢？就说明它也不是因也，也不是自然，是说明如来藏表证如性的随缘。第三颗呢，就叫做持迷惑，就是持这个九法界的众生呀，以持迷惑颠倒，迷惑这个火大的，或者为因缘，或者为自然。俄难，火性无我，即以主语。这火性无我，即以主语这两句呀，这正是这个总表，也就是说明这一壳之中啊，它的这个大纲。这一壳的大纲呢，不离开这两句，也就是有这两句啊，是发挥以下的这一种理论。火性无我的这一句，也正是说明这个火大之性呢，它这个不变之体。这个无我呢，就是没有自性，没有自体。下边这个记主语这一句呢，正是说明这个虽然因缘所生之火大本质性空，但是呢，这个性空而也生。那么他还假借呢，寄托于这个诸多的因缘，而又生起一种火大之相来。那么上边可以说也生是性空，下边呢可以说是性空而也生。所以这一句呢，这两句呢，正是这一颗这个总纲。如观城中未识之角，欲吹串时手持阳也，日期也是求火。俄难，名和合者。那么这一段，这个或者叫这个日期求火的这一段，这一段的意思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明这个火大升起的这种因缘，也是由此因缘而升起火大的这个毅力。这如就是指的恶难，说你恶难现在观看啊，城中指什么呢？就是指这个失落发城之中， 因为这个失落法，这个起坏景色呢，就在这个皈依这个失落法阵中所管，那么也就不是离王所读之地。那么在这个失落法阵之中啊，有很多啊这个未食之家，那么已食之已经吃过饭的人家呢就不谈了，那么还有尚且还有很多没有吃过饭的人家，就是未食之家，欲垂劝食，那么他们就想要啊来这个煮饭。这个垂呢就是用古时啊用那个火筒烧火，就是要需要垂。这个劝呢怎么叫做劝呢？劝就是一个熟食，就好像我们煮饭这样，把那个生米呀、煮成熟饭，就是熟食，把那个生的煮成熟的，这叫做串，叫做炊串。那么还没有吃饭的人家呢，那么他们就想要来煮饭啊，叫意义这个炊串之时，就是正在呀炊火啊，想要把这个米呀煮成饭的时候。手之阳也，日且求火。那么他们还没有煮的时候呢，必须要求起这个火种。假设没有火种，那么这个火是烧不起来。那么古代这个求火呢，那么解释一下这个阳也啊，这个阳也两个字啊，那么也是属于这个他们讲这是这个叫做火方主，那么这个火方主呢，也这个那个原因老法师那上面有啊，也这个锤爆，他这个住处呢，就是说用这个桶，就是那个黄桶，不是那个古桶的啊，用那个黄桶啊，抓成这个好像一面镜子似的，就好像一面镜的相状，那么这镜的相状啊，就能够照人。那么照到人呢，他这个影子是跌倒的。如果像这个日光呢，那么这个镜的光明，同这个日光这个两光相照啊，互相的照射，就可以生出火来。但是呢，这一种这个放逐这个阳水呀、它一定需要这个烧炼而成。那么传说的啊，在这个必须要在这个五月，就是五月初五，那么这一天呢还要属于这个丙午之日，还要正在这个午时，那么狩猎这个五方之时，这个五方时呢，也就是说明这个其实这五斤也是指的那个黄铜，因为那个黄铜它是磨的亮的话，它可以不但是能够放光，而且能够照出这个人影子来。那么用它呢，照这么一面镜子，就是你圆的啊。那么中间呢是挖下去，那么周围呢是把它这个搞起来。如果造成这样的形状的话呢，再用在这个五月初五午时炼成的时候，那么就拿这个。阳水呀、正是到照的这个太阳光呢正对着这个阳水之镜，那么其中呢再应用这个艾草，不但是艾草，其他的凡是绒的草都可以，或者那个艾绒的草，那么放在这个地下，火光相对呢就可以引出这个火来。那么古代嘛取火呢都是象征的取火，或者呢还有用那个火石，用那个火石呀、把那个艾草放在火石上，用这个铁一打呢也一样可以取火。说手之阳水，日且取火啊，那么他们想要煮饭的时候啊，那么他们自己的手啊支持这个阳水，或者是那个打火石啊，或者是这个桶镜等，说日前起火，那么他们向这个日光之前呢求起这种的火种。为什么要求起这种火种呢？求起火种之时啊， 可以燃烧这个柴火，可以煮熟我们的饭，哦，所以叫做日期求火，就是把这个镜子对照于日光，把那个爱就放在这个光光相照之下，那么这个爱就可以燃着生出火来。那么这就说明这个取火的这种因缘，也就说明这个火大生出来这个因缘，必须要具着种种的因缘，方才能够生出这个火大来。所以上面那一句既已足矣，也就是寄托这么多诸多之因缘，方才能够求到这种火种，叫做日期也求火。俄难命火合着，那么这一句呢，正是把俄难叫呼一声，说明和合着这样子呀，合合起来才能够生出火种，就是说还要日光，还要阳水，还要这个爱，还要这个人，还要这个人来生世界去万物了。那么这个火大呢，也就是这样的和合而有的，是不是呢？这俄难命和合的，是不是呢？就这一句问他，这是总说总问的。如我以汝。